What's the easiest choice you can make? Window instead of middle seat? Picking a vendor who sends a great gift basket? Outsourcing business tasks you hate? What about selling with Shopify? Whether you're selling a little or a lot, Shopify helps you do your thing, however you cha-ching. Shopify is the global commerce platform that helps you sell at every stage of your business. From the launch your online shop stage to the first real-life store stage, all the way to the did-we-just-hit-a-million-orders stage, Shopify's there to help you grow. Whether you're selling scented soap or offering outdoor outfits, Shopify helps you sell. Wherever and whatever you're selling, Shopify's got you covered. Sign up for a $1 per month trial period at shopify.com/try. Go to shopify.com/try now to grow your business, no matter what stage you're in. Shopify.com/try.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where you'll find over 30,000 mouthwatering choices that excite your inner foodie.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You can also save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fuel points. More savings and more inspiring flavors make shopping Kroger worth it every time.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这里是大狗熊的播客《狗熊有话说》（Bear Talk）。这期节目呢，关于读书。录制的环境呢，和以往不太一样。我在周末的下午，家人正在午睡，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呢录制这期节目。可能会有一些下雨的声音啊、小鸟的叫声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杂乱的。意料之外的声音会出现，那么有的话请不要太在意。这期节目关于读书，但其实它所涉及的话题呢，和我目前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工作的性质 UX 设计、用户体验设计呢，有一定的关系。大家可能乍一听会觉得那似乎离我很遥远嘛，但我觉得这一期节目里面所分享的一些关于工作的方面的理念呢，应该是适用于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的。这期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叫做Scrum 的书，或者说分享一个名叫 Scrum 的工作理念。那么它属于现在流行的，或者说现在基本上全球所有顶尖的软件开发的公司，还有一些效率比较高的这个行业呢，都会使用敏捷开发流程作为自己的工作流程。那么 Scrum 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支。OK， 今天的读书关于 Scrum 这本书呢，作者是 Scrum 的创始人Jeff Sutherland。OK。介绍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但是应该有啊，我还没有去认真去查它在中文的语境下这个 Scrum 到底怎么去翻译。那么在讲这个概念之前呢，我先讲两个场景，可能大家听起来会非常熟悉。那么一个呢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个场景啊，小张啊，去到公司呢，每天走进公司啊，这个每个同事大家都在对着电脑在啪啦啪啦打字，那么工作，那么小张呢和同事可能简单的就打了个招呼，说一下早上好，甚至都不一定每个人都打招呼啊，就溜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办公室里面呢虽然有很多人，但环境却非常的安静，每个人都戴着耳机，然后呢在电脑上噼里啪啦打字，有什么需要沟通的话呢也不会到对方的办公桌前面去说，而是直接就在微信或者在这个聊天工具里面几个字打过去就 OK 了。那么他们的工作呢，可能小张的工作是在一家比如说媒体或者是这种运营相应的这种公司那么他负责这个维护公司的品牌呀、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本来是需要很多工作方面的沟通的，但似乎他也不太了解其他人正在做什么，其他事情需要些什么样的环节来进行互动，那么能够让他的工作完成得更好。那么一周下来呢，他也不知道整个团队工作完成了多少。那么每周呢，他们可能有一个例会，那么在这个例会上呢，一个小时，每个人呢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一周工作的一些完成的心得和感受。但小张却特别讨厌这样的一个例会，因为感觉都是那些口才比较好的人一直在讲，然后发挥感受发挥感想而且很少会讲一些很实际的做了些什么。那么经常的领导还用这样的一个例会的形式来进行教育工作，那让大家都觉得真不想参加呀，但是又不得不参加。 OK， 这是小张的故事。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一些部分和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重合，会不会你也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工作好像也是互相之间和其他同事之间缺乏沟通，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不太清楚我在做什么，那么老板也很忙，我也不知道老板在干嘛怎么 OK。 然后呢这个大家每周沟通可能就是通过一些这个例会，还有呢就是每天如果需要做一些事情呢，没有那种很确定的说这个事情去找谁，互相之间没有一些交流。做完一周以后呢，在例会上也只是用很抽象的语言去讲一讲我这周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么大家也看不到实际的成果。 OK， 这就是第一个故事，小张的故事。那么第二个场景也是一个同样的故事，可能这种故事大家或多或少在影视作品里面都会看到，就是如果你看过一些跟战争有关题材的电影，比如说像什么这个黑鹰坠落呀，或者是这个深入敌后呀，或者是一些这个什么海豹突击队呀，这种题材的电影，你可能会对其中的一些军事小队会特别有印象，甚至包括以前我们老的这个战争片拯救大兵 Ryan 啊，大家可能会发现哇，那种一个团队里面就很少的人六到八人一个小分队去执行任务，然后互相之间充分的信任你去开这道门的时候呢，一定知道有队友在背后帮你看着后面，你不需要去分心然后呢这个大家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非常的完美，互相的配合那么效率也非常高对敌人的这个摧毁效果呢也是这个非常的高效率的。那么这种团队协同工作，这种完美的团队我们在工作中好像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你不一定能够说规划出我的这个团队就有那么高的项目执行能力。那么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它的这个方法 Scrum 呢就是立志于打造一个高效率的执行团队，然后能够让你和同事之间有那种像作战小队一样的配合的效率，而且呢能够开心快乐的在一起工作同时呢又高效率的产出，能够完成既定的目标。这就是今天的这本书，叫做 Scrum。 那么 Scrum 这个词它来自于英式橄榄球，就是来自于 Rugby， 那么就是 Rugby 里面那种团队一起达阵得分的这个动作就叫做 Scrum， 也就是一群人往前面去跑，然后互相传球，传得都很漂亮，最后呢这个整个团队得分了，不是靠某一个人，而是靠大家互相之间那种完美的配合，那么这叫 Scrum， S-C-R-U-M Scrum。 那么 这个方法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呢，是在1993年被创立的。那么它的创始人之一呢，创始人叫做杰夫·萨斯兰啊 ，Jeff Sutherland。那么这个 Jeff Sutherland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的背景非常的就是让人印象深刻。首先呢，他最初呢在美国西点军校读的书，然后毕业。大家知道西点军校是美国培养军事精英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啊，西点军校出来的人这个能力执行能力啊，这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是这个军事精英。然后之后呢，他又去美国的这个不知道是海军陆战队还是美国陆军还是空军啊，反正作为这个 pilot， 就作为这个空军飞行员，作为战斗机飞行员，那么服役了很多年。那么其中呢，还执行了一些这个实打实的任务，就是这个战斗机的这个任务。后面呢，他退役了，退役呢就这个另外一个事业呢，就是作为商业方面的这个合伙人和这个一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或者高管，以这样的身份开展自己的这个商业的职业生涯。那么做过很多公司的这个 CEO 和 CTO 啊。包括一些这个营业额上亿美元的一些公司，我具体记不清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去查 Jeff Sutherland 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在1993年的时候呢，就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和在以往的一些这个军事生涯中的一些这个学习到的一些收获和经验呢，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总结了一下，然后呢。这个创立了 Scrum 这套工作方法。那么这套方法呢，可以说它和我们现在在软件开发领域非常流行的敏捷开发流程呢是互为一脉的。而且呢，这个 Sutherland 之后它也成为敏捷开发原则这个宣言的这个签订者之一。那么也就是说Scrum 可以看作敏捷开发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式。那么具体什么是 Scrum， 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的难解释啊。这样说一下这本书介绍的这个其中对于 Scrum 的定义吧。它是这样说的， Scrum is the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eam building that helped to transform everything from software companies to the US military to healthcare in major American hospitals. 啊，就是 Scrum 是一种革命性的用于项目管理和团队建设的工作方式，然后呢，成功的帮助了像软件公司呀，美国的这个陆军呀，还有像这个医疗，还有美国的医院等等，都使用 Scrum 作为一个工作的这个方法。那么这本书呢，书名叫做 Scrum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Building Teams Beating Deadlines and Boosting Productivity。 然后呢，他就通过很多具体的案例呢来介绍了这种工作的流程。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 Scrum 很难去解释啊？因为首先它是一套方法论，就像我们之前大狗熊经常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GTD 一样啊 ，Getting Things Done， 它也是一个方法论。那么其中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法则和原则，比如说 GTD 里面有两分钟法则，对吧？有这个用不同的清单，用 Inbox， 用这样的一些这个代办事项去管理你的个人任务。那么 Scrum 呢也是一样，因为它属于这个敏捷开发原则下面的一种工作方法，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很具体的这种其中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每天上午的每天都有的这个 stand up meeting 站立会议啊，还有还有大家去按照这个 sprint 就是这个项目冲刺的方式来进行规划自己的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再之后呢就是通过这种 sprint 来进行工作的时候呢，定期的进行回顾。还有呢，就是说 Scrum 的团队呢，它对于人员的配置会有像这个 product owner， 也就是这个可以翻译为国内的项目经理，还有 product 还有 Scrum Master 啊 ，Scrum Master 就是这个可以翻译为团队教练这样的两个不同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些呢，都属于这个 Scrum 工作流程其中的一些原则。那么要说 Scrum 呢，首先我要说一下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大家有过一些工作经验，可能会知道啊，就是在任何项目开始之前呢，大家都会立项，然后呢对这个项目做计划，对吧？做完计划以后呢，把你要执行的任务呢用一个任务列表的方式列出来，很多时候呢会用这个叫做甘特图的方式去列出来啊，这个事件什么时间要做什么，分成几个项目组去做，然后什么时间要达到什么目标，什么时间要达到什么目标。那么有一些这个中型和大型的项目呢，它的那个甘特图会做得非常的这个细致详细啊，甚至精确到这个天，精确到个人。那么对于一些传统的一些工程呀，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种项目，比如说造桥，对吧，这个建体育馆啊，很多还是使用这个甘特图这种方法。但真正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呢，特别像一些这个现代行业里面的这种软件开发这种领域呢，那么会出现和以往的这个工程相比会出现大量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事先规划的这个计划和实际执行之间其实是有巨大的误差的。这种误差大到让之前的这个计划呢显得就是你做不做计划几乎不重要。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误差会是之前规划6个月完成，之后可能会做出2年3年。那么很多大型的工程会是这样，比如说一些体育场馆的建设，然后这个物资的这个使用，还有像一些中型和大型软件开发，涉及到这个好几百人，甚至是至少是好几十人这种开发规模的那么这种项目呢都会有。包括像一些游戏，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经常会有游戏跳票呀？事先他规划好说这个圣诞要发，但之后呢会到明年的这个年中，甚至到明年的圣诞，过了一整年都没有发出来。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不管软件开发也好，大型的项目也好，它的这个复杂程度是你在之前做计划的时候是无法预料的，会有很多不确定的情况。另外呢会有很多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受到启发，得到一些更多的信息，然后让整个计划呢会产生变化。那么它不会像以往的一些工程项目会很具体，会很实际。比如说举个例子，以往工程可能说这个把山洞凿穿然后呢中间建隧道，是吧？那么可能做之前的工程预估的时候，以往也有过类似的工程，那么现在你在做这个工程不外乎是把以往的一些数据重新计算一下，那么可能有误差但不会有那么大。但现在很多行业呢是重新去做一个新的软件，重新去做一个新的这个一个复杂的一个方案，之前也没有过可以参考的东西。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带来你在前期当然会有一个大量的时间是需要去 做调研的，做 discovery 的。那么还有就是后面你会有 inspiration， 从其他的信息来了以后呢，让你觉得我需要做出调整，做出变化。这也会让大量的项目计划呢，也就是你事先绘制的那个漂亮的甘特图呢，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么现在的一些乙方的公司啊，特别一些 agency， 一些这个广告公司或者是一些项目公司，给客户报方案其实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会报一个很详细的这个计划。其实我自己做过 agency， 做过乙方啊，给别人做过外包什么的。说句很真诚的话，你之前做的这个计划你也不知道能执行到什么效果，你也不知道这个计划具体可不可靠，准不准确。很多时候我觉得乙方的一些公司就是倒退一下，这个项目我想赚100万，我就按照100万的这个标准去做一个估算，然后需要多少人，需要多少时间，做出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呢再留一点这个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啊，我第一个120万的这个标书，然后后面呢这个 一来二去最后呢到100万 OK， 那这个项目就按100万去做。但实际这100万的这个项目能起到多大的价值，可能具体提案的公司也不太清楚。那么甘特图刚刚说起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在一战的时候发明的。一战的时候有一位，具体我不清楚了，大家这些方面感兴趣都可以维基百科或者是 Google 去查。那么他提出来的一种方法，那么直到21世纪，也就是到现在几乎100年后了，大家还在使用这套方法进行自己的这个项目规划，其实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它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教育领域，比如说每次45分钟、50分钟的课呀，然后这个按照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这种分科，其实也是来自于普鲁士时期，也就是一战前后，这个德意志帝国它的这个对于工业化进程所需要对课程进行的规范，但一直也沿用到现在，所以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历史。那么软件开发这个领域呢，其实就是有大量的变数，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前期需要去调研，然后后面会产生变化的。而且对于人力资源的这个运用呢是更加抽象，它不像一些传统的工程，你做的工程进度有多少还比较直接。像软件，像现在一些媒体的这个运作，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抽象，那么很容易就糊弄过去，很容易你的工作就显得不透明，很容易就出现这种最后理想和预期之间形成巨大差别的一种方法，一种现状。那么 Scrum 就来解决它。Scrum 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它是对于任何项目，我觉得我可能直接说一下 Scrum 这个流程，按照这个流程来解释来解释一个这个 Scrum 的团队工作的方法可能会更简单一些。那么首先这个任何一个团队要做一个事情呢，先选一个叫做 Product Owner， 就是项目经理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负责做什么事情呢？他负责协调维护团队里要做的事情的优先级，也就是他负责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呢列出来，然后呢再来对这些事情呢进行组织和排序。 OK， 那么具体我先不展开说啊，就是先有一个这个 Product Owner， 就叫做 PO， 然后其次呢有一个团队，对吧？那通常 Scrum 团队呢这个人员组合呢尽量是多样化的，有设计师，有程序员，有客服人员，有这个测试员啊，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分工。那么通常情况下不要超过9个人，最少呢不要少于5个人。OK， 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工。那么理想状态呢是7个人，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之间沟通的方法，就是不超过10个人的团队是最利于沟通的，超过了以后呢，沟通方面会出现大量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最好是只盯一个项目，因为你在不同的项目之间切换呢会严重的影响效率。 OK， 那么第三呢要有一个 Scrum Master。 Scrum Master 啊，不是 Monster， Master。 Scrum Master 的作用呢是进行这个维护，为整个团队的这个效率进行服务的。那么不一定都有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和这个 Product Owner 会重合，有的时候是单独的一个人，那么可以相当于他是一个Scrum 工作的一个监督人员吧，是这样的一个人。 OK， 那么接下来呢来创建一个这个产品，或者说这个开发，或者说这个项目所需要做的事情的这个列表，这个列表呢叫做 Backlog。 那 Backlog 呢是所有你想到的跟这个项目有关的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都可以加到这个列表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你们成立了一个团队要开发一个运动软件，那么要开发一个运动软件，那么要开发这个运动软件，这个是一个大目标，对吧？那么当然你目标可以很具体，我在18个月内做出一个运动软件投放市场，能够怎么样。 OK， 那么要做这个任务呢有具体一些什么事情要做呢？那么比如说第一步，你是不是需要做一下市场调查，现在市面上有多少运动软件， OK， 这些运动软件的这个定位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这个受众呀各方面 是什么样的。那么这就是一个任务，就是对同类产品做市场调研。 OK， 那么对这个任务呢，这样去说其实大家不一定团队里面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的透彻。为什么呢？因为对同类产品做市场调研，对竞争产品做市场调研，这句话听起来是每个人听到的是一样的话，但是脑子里面对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觉得我要调研五个市场五个这个产品就够了。有的人认为我应该调研的尽量深入深入到一个对每个产品它的这个软件界面功能定位这些都有一些理解。那有的人呢可能觉得我只需要知道现在有同类的有哪几个产品。OK， 那怎么把这个就是这个任务让变得让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呢？那么在 Scrum 的原则里面是通过 story， 就通过故事。那么先用这个故事来描述，怎么描述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开发软件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要开始这项任务呢，第一步需要进行这个市场就是进行这个学习和调研。那么学习调研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了解我们有什么样的同类产品。了解了同类产品之后，我们团队里面的每个人才能够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认识。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安排这个设计师小张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呢，可能是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做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比如说有三个同类型的产品，我们对它的了解包括这个软件，包括功能定位，包括软件的特点卖点它的使用人群，还有他们的用户评价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这些要求都很细化。那么这就是一个 story， 就是要执行的一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呢就以一个名为 story 的方式存在你的这个backlog 这个代办事项清单里面。那么这个代办事项清单呢可能会列得很长很长因为有的事项你可能会只需要一个人一两个小时就做掉了，有的事项呢可能需要这个开发团队或者是一个两三个人那么工作个一两个月才能够做出来。那么怎么去判断这个事项的这个重要优先级呢就刚刚说它是一个 story 嘛，就用 story point 的方式去进行描述，不要用时间不要用说我花在这个上面有多长的时间，你就用 story point。 比如这个项目这个市场调研可能对于设计师来说需要花按235这个8 11 13就是用这种这个费布纳奇数列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他认为这个事项大概中等，可能需要花三个点，那么有的事项呢可能花一个点，有个事项呢花两个点就用这种不同的这个 story point 不同的这个数值来描述你的事项的难度。那么当这些列表建完以后呢，刚刚说那个product owner 呢就负责来规定每个阶段大家的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少，然后呢把这个工作量呢用这个 story 的方式列出来。举个例子比如说然后呢在之后就是按照一个工作的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呢叫做 sprint。 那么在这个周期里面呢把每个人的工作呢用这个一个 board 一个看板一个指示板的方式呢给它展现出来，让每个人今天做什么事情明天做什么事情一目了然。那么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刚刚说这个市场调研，那么如果这个事儿到我头上，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大概在三个点，那么可能会需要我花到8到10个小时左右去完成，但我不太清楚具体花多长时间，那么我就确定这个是花三个点。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可能每两周是一个工作的周期，那么在这两周之内呢可能我整个这个能够做的这个项目呢大概有这个10个点的这个工作量，超过10个点呢可能我就完成不了了。那么每周我的工作量呢我会按照10个点的这个方式来排布。那么所以刚刚说这个市场调研呢它是我其中的一个事项三个点，可能我还有另外两个事项分别是4个点分别是这个三个点加5个点 OK 或者说两个都是两个三个点吧，就总共我有三个事项 每个三个点总共九个 story point， 那么需要在这个两周的周期里面去完成。那么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这个周期里面，Product Owner 就把我的任务呢就明确了， Bear 你这周有这三件事情要完成，那么每天做什么事情到什么程度自己来把握，没有人去安排你。那么这个团队呢会怎么去做呢？在这个周期开始之前，就是每个项目开始这个 sprint 这个冲刺开始之前呢，会做一个 planning， 就是你的要做这件事情需要什么样的时间，大概多少个点，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先确定，团队里面每个人自己都确定。再之后呢，就把这个板呢列出来，然后呢就用贴纸的方式或者用数字化的这个看板的方式呢列出来，今天你做什么，这个之前做的完成到什么程度，到下一步了吗 ？OK， 然后整个团队呢之后在执行这个 sprint 的时候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有一个 stand up meeting， 就是有一个站立会议。那么这个概念呢非常非常的有效，就是每天花15分钟时间，由团队的所有人全部参加。那么这个会议呢是怎么样的？每个人只讲三件事儿，就是第一，我昨天做了什么；第二，我今天要做什么；第三，我今天的任务有没有什么障碍是无法去完成的，比如说我要等着某某人给我的一个方案，或者等着其他的人给我一个反馈。那么这个 stand up meeting 的作用呢，就是去消除很多时候的一些借口，说哦，我这个事儿必须要等待那个人给我反馈，我这个事儿还处理不了，要等待一些邮件什么的。因为是团队里面所有的人都参加，那么当你如果需要这方面的别人给你的这个相应的支持的话呢，你直接在这个 stand up meeting 上说出来 ，OK，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至少是变得所有的人都透明 ，OK。那么在之后啊，就是你完成的事情呢，就在那个板子上呢，把 to do 和 doing 和 done 这三个最基本的状态明确，就是要做、正在做和做完了这三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比如说我这一周，我刚刚说我的项目可能就是三件，这个两周里面有三个大的项目 ，OK。那么每个项目呢，可能下面它会有几个子项目，那么还没有做的我就通通列在那个这个板子的 to do 那一列，然后正在做的呢我就放在我的那个 doing 那一列。那么原则上呢，一次只有一件事情放在那个正在做那一列，然后呢做完的事情就放到那个 done 那一列， OK， 就那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让我们每个人对每天自己在做的事情呢有一个很清晰直观的一个认识，不至于说这些信息呢被隐藏起来。然后呢，当这个 sprint 就是当这两周的这个 sprint 结束的时候呢，大家来做一个 review， 然后呢通常呢还会做一个叫做 showcase 的一个事情，也就是把你在这一周完成的这些事项呢选出一些可以用来展示的一些可以用的产品，或者是可以直接去操作的一些演示，那么给别人去看，而不是那种幻灯片再去讲 ，OK， 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叫showcase， 然后呢也叫 retrospective， 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在之后呢，再总结整个这个项目现在完成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以后还可以怎么去变得更好，就用这种sprint 来进行管理。那么当每一个 sprint 在进行的时候呀。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就是比如说这两周我们开始执行这个 sprint 了，那么中间就不会增加其他的这个任务了，因为这两周之内每个人的工作量是确定的，你做了多少没有做多少是确定的，如果增加一些事项呢，就意味着你现有的事项可能无法完成。但如果有增加的需求怎么样呢？写进那个 backlog 里面，然后呢在项目这个 sprint 结束之后，大家对下一个 sprint 进行规划的时候呢，所有的团队里面所有的人再来过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放在下一个 sprint 里面来进行。好的，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晕啊，因为如果是对敏捷开发，对这个现代的这个工程管理没有一些经历和经验的话， 那么肯定是绕晕了，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一个讲述者啊，我也只是在这个分享一些我自己现在的学习。那么可能你会发现呀，就是要进行这种操作呢，怎么去选出这个项目在这个时间段要去做的事情呢？也就是怎么去对这个项目的事项的这个优先级和重要性进行排序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么也是 Scrum 项目经理必须掌握的一种能力。那么我这里不展开多说了，就是 Scrum 的团队呢在进行排序的时候是通过这个 user value， 也就是为用户提供价值的优先程这个价值的高低，还有这个任务的这个风险啊，还有这个所谓风险就是说你投入多少，它的难度还有可行性，这些指标来进行评估的。那通常会把这些指标画成这个横竖象限的图，然后呢把这个任务在上面排序。因为同时你可能有十几个项目可以去做，但你只有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的这个工作量呢只能保证在这两周的周期里面完成其中的三件事情。那你怎么去选出这三件的重要度呢？就用刚刚说的那几个指标以后我找时间再和大家展开来说啊，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OK， 那么这就是 Scrum。 OK，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它说清楚。 Scrum 这套流程呢在现在西方的这个现代的项目管理里面呢几乎是一个至少你需要去了解的一个流程。然后像 Agile 敏捷开发流程呢也是一个在西方现在任何一家软件公司创业公司都必须掌握的一种思维理念，因为其他人都在用，它是最具有竞争力的一种项目管理和团队管理的一种原则。你不用的话你就落后了，所以没有人能够逃开它。不管你听这期节目讲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理解，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我听一个播客掌握一个知识，那么这个是不可能的。听一个播客呢，我觉得只能了解一个领域，了解一个自己没有过经历和概念的一些领域，然后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direction， 有个大概的方向，那么之后呢再去看我需不需要再去花时间和精力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那么对狗熊我来说呢，以前我在国内做这个软件开发，其实是一些不太正式的不太规范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操作，那么并没有和一些中型大型的几百人啊或者几十个人的这种开发团队合作过。那么 Agile 敏捷开发呢，它在和中大型的团队合作方面呢是一种共同语言，所以如果你想和这个大型的团队合作，然后你在这个开发方面不管是做设计师做程序员或者是想要找国外的这个工作呢，那么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对这个 Agile 这个工作模式呢进行一些这个学习，深入的学习。那么 Scrum 呢是其中最容易实践的一种方式，大家也可以去实战。如果你的团队你是和团队进行协同工作的话呢，我这么说吧，和 Scrum 团队合作久了，你在个人的沟通表达和这个与他人的互动协作方面呢会具备一些很大的优势。 OK， 大概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去直接百度百科 Google 查一下这个 Scrum S-C-R-U-M， 你可能会有一些更加直观和具体的认识。更多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啊，接下来呢会放出这期节目的英文版。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播客，记得在苹果的 iTunes 呢给我留言，也多可以向其他的朋友进行推荐啊，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收听到这期播客啊，这个播客。那么使用 YouTube 看视频的朋友呢，可以订阅一下我的这个视频频道，在 YouTube 上搜索 Bear Talk 就可以找到。OK， 那么这就是狗熊有话说的 Squam 主题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i guys, this is Bear at Bear Talk. A book review for this new episode. So today I would like to start this topic with a story. A few weeks ago, a friend of mine told me that she worked at an office which has a team, but actually everyone works in silo. So even they worked in one office, but it was very quiet. So everyone just in the morning say hello to each other and then put on headphones and then do their work without any communication, even though their job majorly is about to share the topic, or if there's some necessary communication, they will do it with social media, with WeChat or with online message, which is quite common, I think, for a lot of small-sized companies in China. And it's not a perfect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also I think that is not a very healthy team atmosphere. So and we all see some war themed movies, which is like, for example, some war heroes at SEAL special operation team, or other types of like special force team, and everyone just work in a team and like 100% perfect execution of something, and when they just march into a place like a terrorist headquarters or some place like that, so everyone just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perfectly. We all have that kind of movie experience, and sometimes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did the same thing as me. Sometimes I'm just thinking, wow, if I can work with a team like that, that could be awesome. So the reason I'm talking about these two types of scenario is to raise a question, like, do you want to work in a high performance team, or are you working in a high performance team already? If you are not, would you like to improve the team to become a high performance team, or do you find that if you would like to join a high performance team, so what is the essential skill and what is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to have, or what is the necessary improvement that you could do? Yeah,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book, Scrum. Some people already know this methodology. Actually, it's not just a book. It's a working framework to improve our daily team working to become a better team. And the name of the Scrum, S-C-R-U-M. Okay, actually it came from rugby. It means teamwork to score. And it's now a very popular methodology in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founder, the creator of Scrum, his name is Jeff Sutherland, and he used to be a pilot in US military force. and also he was graduated from West Point Military School. And after his military career, he co-founded and also became the CTO or CEO of a lot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led a lot of projects, and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successful. So during his work, he developed this methodology, Scrum, in 1993. And also he is one of the key people of Agile methodology. Agile principle is something that I might need to talk about in the future, but let's just focus on Scrum. So before World War II, actually before World War II, a lot of people may be familiar with one framework for project management, or one tool for project management. It named Gantt diagram, and people can draw like a time frame for the project you are working on and what the plan is, and sometimes that diagram could be very, very detailed. And it was invented during World War I and still as a very popular tool, which was still some of the companies are still using right now. For me, as a personal as a studio found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also use Gantt diagram to help me guide my different projects. And during that time, I found some problems, like when you use Gantt as a tool, and when you start to plan something, with more details, the better. But every project has a problem that in the very beginning, you don't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to plan it carefully. So that means the plan will be always changed. But if you change a lot, which means there could be some uncertainties. And using that tool, which means the frame, the mindset is not welcome change during the process. So Scrum, this methodology is different. It's encouraged people to take necessary discovery during the work process, especially in the app developing field, like technology developing field, because in this field, like, people cannot estimate well, like, how many effort could be invested for the project, and it's always with bias or with some, like, you cannot estimate well. So Scrum or Agile means that during the procedure, just try the best as a team to eliminate dependencies, and also to eliminate silo. So share all the information as a team, and also like keep the communication as simple as possible, and work proactive work on your field, and don't just waiting for other people to give you command. So this is Scrum. There are some typical routines or rules or things you can do in Scrum daily workflow. For example, as a Scrum team, everyone can, like every Scrum team, one necessary routine for Scrum team is the daily stand-up, which also we call stand-ups or daily stand-up meeting, things like that. That, which is just use 15 minutes every morning. Everyone attend the meeting and just talk about three things. What did I do yesterday? What I'm going to do today? And are there any blockers on my job I'm going to do today? Yeah, things like that could be very, very simple, but I do found that it's really helpful. Because I used to work in a non-scrolling environment team, like we just did weekly catch-up, which means during that 1 hour weekly meeting, everyone spent around 5 to 10 minutes to talk about what did we do during this whole week. But always the performance, and everyone's so tired about that meeting. But now I do use, because I'm working in a Scrum team, so we do use 15 minutes to share all the information we need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also I do find what is quite valuable for that Scrum meeting is that we can eliminate dependencies, which means that if I have any blockers, I'll just raise it up during the Scrum meeting. Like I'm probably waiting for one of the team member to give me feedback so I can work on the next step. Or probably I'm waiting for the vendor to give me that file so I can start the next step. Yeah,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 whole team can just, I have that one. I can give it to before lunch or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just keep it review regularly. And also there are some other typical routines for stand up and refinement, which means you can review what the job are going to do. Probably this is not the best video to describe Scrum, or to if you want to know Scrum, probably this is not the best video, because I also missed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like the sprint process and other principles or other elements of the Scrum. But I don't want to introduce a lot of different concepts, because it will make you very, very confused. So this book, Scrum, is written by Jeff Sutherland, which could be a good start if you want to know this working principle. And I do need to say that now it is probably the only choice if you want to work in the technology working environment, because it is the fastest way, and also like it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efficiency way to do digital product design as a team. And also like as the company, we don't have too much choice at this stage, because if you're using Scrum or using Agile principle to guide your work, which makes you your team or your product is very competitive to other competitors. So, and also if you want to find a job in technology developing industry, that is something you definitely need to invest some time to learn. So I highly recommend Scrum, this book,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you if you want to get familiar about Agile. Yeah. So there are some quotes from this book which I found is really valuable to share. One thing is that is the quote like, to change a sale, or if you want to develop, or like a cell, if you want to change it, make it involve what's the necessary step, you need to inject energy into that cell. So which means sometimes we probably need to push us a little bit harder than usual, and as a team, that's also one necessary step to involve something new to your team, which means you also need to find maybe it's not very comfortable for the team, but for the long term, it probably will be very valuable, or yeah,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 other is do the things right at the first time. So this is something I always find is quite important, right? And also another thing from Lean Startup, which is not a book, but I do find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ile, Lean Startup, or Lean US, UX, yeah, things like that. So this is means that Lean Startup is to build some minimal viable product, which means the MVP, and just to make something still provide the same value for the customers, but with minimum efforts to develop.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as a Scrum team, as an Agile team, always do. Yeah, and I do find this is a very good mindset. Don't invest too much before you validate your concept or assumptions, hypothesis. And also, half down is not down. So just try to minimize the half build stuff. Yeah, this is the core of Lean Startup. Right, so this is so much I would like to share about this book. So probably you can do your own research about Scrum. And I do think as the man who lives in 21st century, this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skill or essential mindset, essential knowledge to have,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or what kind of industry you are working on. Like your engineer, okay, designer, definitely need that. And if you're a doctor or product manager or like business owner or entrepreneur, okay, that's all. You all need this kind of mindset, Scrum Agile as your guiding system. All right, so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watching, and I hope you like it. If you have any ideas or comments, just leave it on my YouTube channel, and be sure that you can subscribe this channel or tap the like button so that other people, more people can see this. And also, if you have, if you haven't listened my podcast, Bear Talk, I highly recommend that you can take a try, and probably you will like it too. Right, this is Bear. I will see you in another video. Bye.
本期节目由高效阅读课程赞助播出。阅读没有用了，这是这个时代关于阅读的一个最大谎言。恰恰相反，在信息时代呢，阅读书籍的能力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那些领先的成功者们，不论是西方的杰弗里·贝索斯、马克·扎克伯格、埃伦·马斯克、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还是国内的马云、王石等等行业领袖们，都是通过大量阅读书籍来获取有效知识和信息的学习者。在这个时代， Leaders are readers， 领导者都是阅读者。大狗熊我呢，在六年前隐约意识到了这个关于阅读的真相，并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锻炼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技巧，也陆续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具体的读书感受。但我发现啊，更值得分享的呢，是我这套独创的高效阅读方法。所以呢，我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方法呢，历时几个月整理为这门高效阅读的精华专题课程。这门课程一共包含12节，每一节呢会针对性的讨论一个关于阅读的问题。学习完之后呢，你可以做到一年阅读100本优质的非虚构类书籍，并且培养起适合自己的阅读习惯与输出应用的技巧，成为学习上的超人。一年100本书，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恐怖，但只要按照课程里所教授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大狗熊我在六月到八月这三个月里呢，同时在制作课程，也在上班工作，然后还要带小孩，
然后还要做播客的节目等等，每天只有很有限的阅读的时间，但即便这样，3个月的时间呢，也阅读了30多本书。所以这套方法有难度也有挑战，你想轻松速成的话就请走开，但一旦掌握的话，它将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熟练。越早学会高效阅读呢，你就越早能从阅读中收益。马上登录高效阅读的官网 readwithbear.com， read R-E-A-D with W-I-T-H bear B-E-A-R.com， 或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狗熊有话说，可以查看详情。每张课程的第一节呢都可以免费的观看。狗熊有话说的听友都有5元的优惠券赠送。在狗熊有话说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里面呢回复高效阅读就可以领取优惠券。高效阅读，想学习想提升想成长的你值得来加入。
You know how to book flights and hotels. All you're missing is a tool to plan the travel experiences you'll have once you arrive. That's why you need Viator. Book guided tours, activities, excursions, and more in one place to make your trip truly unforgettable. Viator has over 300,000 travel experiences to choose from. Everything from simple tours to extreme adventures and all the niche, interesting stuff in between. So you can plan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you're traveling with will enjoy. Real traveler reviews give the inside scoop from people who've already been on the experiences you're considering, so you can plan with confidence. Free cancellation helps you plan for the unexpected, and 24/7 customer support means you can travel worry-free. Download the Viator app now and use code Viator10 for 10% off your first booking in the app. Find travel experiences for you. Do more with Viator.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where you'll find over 30,000 mouthwatering choices that excite your inner foodie.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You can also save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fuel points. More savings and more inspiring flavors make shopping Kroger worth it every time.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